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3度到14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4度到5度。天气趋势，20号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2度。21号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0号海区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收音机前的才有朋友，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比如说您想求职想要找工作，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消费维权有力度，线上线下护民生。
同时呢，我们针对于他商家销售这个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销售这个服务产品，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银行流水不能随便打印。
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啊，包括像国家的这个商业银行法啊，还有这个民法典上面都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这个银行流水是属于人家孩子他个人的这个。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你卡不上，我的诉求就是要不帮我重新做，要不就帮我退货退款呗。
前不久，张女士在市区兴隆装饰城定制了一套洗衣伴侣，收货后发现尺寸不符，与商家协商无果后，她来到海珠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
我当时发了一个图片给她，然后她就让我自己量尺寸给她，然后她也没有上门去量，我给她的尺寸，她给我的成品有点不符，就是闪了很大空，虽然说
及消费凭证、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认真梳理这些消费纠纷的来龙去脉。
商家表示呢，说我就是按你给我的这个数据定制的，没有问题。那么对于这一块儿，就是不好说定性，说它是一个存在一个完全的质量问题。那么就是对于消费争议，属于一个协商的事项。
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涉案洗衣伴侣虽可正常使用，但前期尺寸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确实给张女士造成了使用体验上的损失，因此重点与商家沟通补救措施，同时也向张女士说明，定制商品因其特殊性，商家难以满足全额退货退款的要求，且目前相关证据不足以支撑全额退款的诉求。
结果就是说商家这块是退了500块钱，然后消费者呢也是同意的，就是虽然没有全额退款吧，但是有一定的500块钱的补偿。
在东海县综治中心的调解室里，一场网络纠纷调解正在有序进行。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花费18500元购买了2条虎骨项链，商家承诺后期可以回收，但不久后商家失联。
他在那个网上购物的时候啊，买了一个那个假的那个项链，因为他后来买到收到货以后呢，他感觉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嘛，然后他就因为他人不在本地，然后他就呢委托当地的人想让我们来帮他们来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经调查，虎骨项链实际材料为骆驼骨，网络主播使用话术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为虎骨，并在承诺后期回收后失联，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他购买的10000多块钱的产品已经全部给你退还了。然后同时呢，我们针对于他商家销售这个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销售这个虎骨产品，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对我们这个东子中心的这个办事效率啊，大家都是很满意的。
近年来，全市各县区综治中心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市场监管、司法、信访等多方力量，搭建高效便捷的消费纠纷调解平台，针对定制消费、网络购物、虚假宣传等高频消费纠纷，综治中心优化调解流程，强化法规宣讲，既注重化解个案矛盾，也注重源头防范，引导商家诚信经营，消费者理性维权。除了线下到综治中心的现场调解，线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也成为市民消费维权的重要渠道。从预付卡退费难、网购商品货不对版，到售后服务推诿、强制消费、捆绑销售，各类民生诉求在这里集中汇聚，快速响应。
这个是20多天了，给我修坏了，手机卡全给我修丢了，我要重复卡。
我单独交车位费，然后他不让，他必须交物业费才能让你交车位费。
当时办的卡是3年的卡，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已经闭店了。当时办卡的人当然有的微信，但是现在也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找谁。
一二三四五平台对消费维权诉求第一时间分流到相关县区及部门，全程跟踪督办，切实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据统计，近一年来，市一二三四五平台受理消费维权方面的求助举报类诉求85504件，占全部求助投诉举报类的15.24%，办结率达99.57%。
市民夏先生反映，他的儿子遭遇车祸后意识不清，他想要打印儿子的工资流水，可多次前往银行都没能办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记者跟随夏先生进行了采访。
2025年9月，市民夏先生的儿子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头部严重受伤，出现脑外伤、脑积水等症状，至今意识不太清醒。夏先生很想了解儿子的工资情况，于是找到银行想要打印儿子的工资流水，然而却事与愿违。
我家儿子出了车祸，现在呢一直就是让老神经没恢复，现在有点成了植物人那个状态。这个银行想看那个进账，难的，他一直就是银行，一直招商银行一直不办。
2月28号，记者陪同夏先生来到招商银行连云港城东支行，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在账户持有人未授权且无法亲自办理的情况下，银行原则上不会向任何人提供账户流水信息。
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啊，包括像国家的这个商业银行法啊，还有这个民法典上面都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这个银行流水是属于人家孩子他个人的这个一个隐私。
银行方面建议，夏先生或许通过司法途径借助法律文书调取相关流水信息。记者陪同夏先生到连云港市公共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专业律师又对相关法律做了进一步的解读。
法律有明确规定，自然人呢，他是享有隐私权的，在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1032条有明确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呢，也明确规定了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侵犯个人信息的权利。而对于银行的这个流水而言的话，它是一种金融信息，那金融信息呢，也是要受到保护的一个情形。
律师表示，尽管夏先生和儿子属于父子关系，但银行也不会随意将流水提供给夏先生或者其他亲属，除非涉及到相关的起诉案件，才有可能调取工资流水。
另外的起诉的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假如说需要调取他本人的这个收入情况的话，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
打个比，这个是打个比。
对，就申请向法院调查的，由法院出具调查令以后，就是由法院去调查，或者说这个由法院给。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现在呢为您开通啊，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的有一个驿站啊，这个驿站呢可以说是打造咱们港城青年人才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个驿站的名称叫做青莲驿站，青是年轻的青啊，青年的青，莲是连云港的莲。那么今日呢，记者从团市委获悉，我们连云港市的青莲驿站完成了全新的换新升级。截至目前，全市有18处站点，超过500间免费的房源，已经覆盖了海州、连云等所有的县区。来连云港求职的青年人才可以按需来申请拎包入住。那么这个青莲驿站的建设呢，它的目的呢是解决异地求职青年阶段性落脚难的问题，通过呢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为来连云港求职的高校毕业生提供短期的免费的住宿以及就业支持，助力青年人才扎根港城。在申请条件方面，驿站呢主要是面向非连云港户籍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的本科以及以上本科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其中呢包括含毕业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的大学生。申请人呢只需要提供在连云港求职应聘单位的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通过苏青驿站平台在线申请入住，并且实现一键申请丝滑入住啊，这个平台叫苏青驿站，苏是江苏的苏，青是青年的青，苏青驿站。那么在服务内容上，各驿站呢是结合区位的特点和青年的需求，形成了各有侧重的服务模式。比如说海州区青睐海州青年驿站，就围绕着园区和商圈的布局，储备充足的房源，并且呢和人才补贴政策相衔接。赣榆区的榆青驿青年驿站提供了一站式的免费的住宿和政策咨询等综合性的服务。而连云区的青年驿站地处于核心地段，除了基础的住宿之外，还配套了简历打印呐、正装租赁呐、等等求职加油包的服务。东海县的青年驿站不仅提供最长7天的免费住宿，还定期组织入住的青年参与青年学子看京都的活动，带领大家实地的感受青玉产业的活力。关于县多个站点完成标准化升级，便捷对接青年的实际需求。关南县的海青青年驿站实现多站点的联动，而世纪园国际酒店也入选了苏青驿站首批的双月人气榜。徐汇新区驿站也是聚焦了就业创业青年群体，提供针对性的增值服务。那么青莲驿站啊，不仅是对来连青年的第一的落脚点，更是他们了解港城、融入港城的第一个窗口。我们连云港市呢，也将以此升级为契机，持续优化服务的流程，拓展服务的内容，着力打造有温度的青年人才服务品牌。 好，昨天呢，我们在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关于中度及以上的失能老人呢，申领这个消费补贴的这个政策。节目之后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里有老人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就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就是想要再了解一下怎么来申领啊，怎么来申请那个中度及以上失能的那个电子消费券的申领。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如果昨天您听到我们节目就知道，昨天我们是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很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我们连云港市的发放的那个电子消费券是针对于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券。那这个怎么来申领呢？首先呢，您呢在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民，人民的民，政府的政，通知的通啊，就是民政通啊，民政通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啊，下载民政通的这个 APP 啊，民政通 APP， 这都是官方的啊，您可以放心的来下载和使用。一个是在微信，你可以搜索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是自己的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民政通 APP 啊，民政通 APP， 支付宝也有民政通的小程序。那么下载之后呢，点击你先要注册啊，比如说老年朋友自己申请，你可以老年朋友用老年朋友的信息来注册。如果老年朋友呢，就是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去申请的话，那家里的子女呢可以用自己的信息来注册，因为每一个成年人他可以去捆绑大概是有12名老年人，就是你家里的子女也可以替老年朋友来进行申请。好，这是首先我们要下载一个小程序，下载小程序之后，你注册完之后呢，打开那个页面就会看到靠近上部有一个栏目条，就是叫做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养老服务消费券啊。这个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它首先呢有一个评估啊，评估呢你先自己去上传一下评估啊，你认为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老人呢，或者老年朋友自己啊，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态，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失能，是轻度的失能还是中度的失能还是重度的失能。那么如果你填写的是中度失能的话，下面呢它会出来什么呢，会有这个评估的机构啊，你要选择评估机构对老年人进行评估，因为只有中度及重度以上的老年朋友才能去申领这个消费券啊。那么如果你自己评估是中度或者是重度，那下面呢它就会弹跳出有这个评估机构，你首先要去申请这个评估机构的评估。如果评估机构就是你申请完之后呢，评估机构会跟您联系，跟您联系之后呢，他会给您做评估，给老年朋友做评估。如果评估是中度以上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免费的评估了。如果你报的是中度，但是评估不是中度，那么你就需要本人支付大概是100块钱的啊，不高于100块钱的这个评估的费用。好，然后呢那么前期的这个工作做完之后，如果你是属于中度及中度以上的失能的老年朋友，那么下面呢它就有这个消费券的领取了，你直接点击就可以了。那有一些消费券呢是在社区使用的，有一些消费券呢是在养老机构使用的。如果你自己本人已经在养老机构了，那你就点击你这个养老机构，那他会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这个收到这个就是你要去跟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去联系，然后呢养老就是你要跟本机构的养老机构，你所在的这个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联系，然后呢他会帮助你来进行操作。大概是每个月800块钱。那这800块钱呢，昨天有朋友问了，说这个800块钱是就打到我银行卡里吗？不是的啊，不是的，这是电子消费券啊，电子消费券不是打到你银行卡里的现金。电子消费券您只有使用电子，您只有使用消费这个养老服务啊，比如说那个社区呢，咱老年朋友如果没在养老院，就是在自己家呀，那你自己家所在地的社区呢，它会有一些养老服务，比如说助餐呢、助浴啊，助浴就是帮助您洗澡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您就可以通过这养老服务券去支付啊，你这个 去支付这个钱啊，就可以用这养老福券去支付这个钱。好，今天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是关于“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港城的机遇啊。那这篇文章写的还真的挺好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的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了，其中呢咱们港城呢在这个“十五五”的规划纲要当中有哪些机遇呢？媒体记者是采访了相关部门，其中有企业呀，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呢，而且呢在这个文章当中呢比如说在生物制药方面啊，生物制药方面，还有海洋经济方面啊，海洋经济方面，还有一带一路方面啊，一带一路都是有所涉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经营企业的朋友在收听在关注，所以你要想了解的话呢，你可以登录一下咱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去看一下咱们关于十五规划当中的港城机遇这篇文章。那相信呢尤其是经营比如说生物制药企业的呀，涉及到这个海洋经济企业的朋友，还有这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的啊，涉及到一些港口运输啊，涉及到这些领域的朋友，您可以留意的关注一下那关于咱们港城在十五规划当中都有哪些机遇。那这些机遇可以说对于很多的经营企业的朋友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啊。我们说现在的其实就是大家都要去多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有一些信息差真的会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我们的企业经营。如果您充分的掌握这些信息资源的话啊，那么对于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呢，就可能多享受政策，少走一些弯路。好，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哎，您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您好，您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我是冠云县这边的。
冠云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们这个小区啊里边那个大平台，我们一楼二楼是家具城，有几千个平方，然后我们三楼四楼是住户，有70几户人家，14个单元，就在这个平台上面要走动，那个地板砖了掉了1/3，平台上面那个地砖，我们走路很不方便，下雨的时候脚就找不到地方下脚了，因为那个水很深的，黄沙水泥，脏兮兮的。
您是哪个小区呀？
温州商贸城。
温州商贸城是冠云县，
一号楼，
冠云县县城是吗？
对对对，就在县政府东边100米，政府大楼100米。
温州商贸城啊，那你们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吗？
有物业。
有物业，你们跟物业反映过，应该反映了是吧？
我们打了12345，都打了很多很多次了，打了几年了都没有。
12345也打过，物业也反映过，
打了很多次了。
你们有？
对对，没有用。
就是物业是什么物业？叫什么名字？
就是华景投资公司，它等于是就是县政府派了这个物业过来的。
华景投资公司，你有物业公司电话吗？
这个物业公司我还没有，因为他们乱得很，乱得很。听不懂，看不懂。
你们业主怎么没有物业公司电话呢？这不都应该是常备的吗？
我们希望你们能帮我们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难太难了。
对啊，那你要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啊，给我们提供物业公司电话，我们好跟他沟通啊。
提供信息。
对，你要把这个信息给我们，要我们上哪去找这个物业公司电话呢？
对吧？这个电话怎么找呢？
你问一下其他的业主有没有。如果你现在给我，我现在就可以跟物业公司联系。
好，我们这个电费是那个的，我看电费那个单上面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电费跟物业是捆绑的，跟物业会。
你看一下收费单有没有。
充电费才能有那个东西。
你反映的一个是就是那个平台上的那个地砖都损坏了，是吧？然后平台还有积水，就是那个下水道堵塞的问题，是吗？
不是的，那是地砖掉了，它不就水不畅了吗？是吧？
那主要这还是地砖的问题，是吧？
地砖掉了1/3，要么把它铲掉也可以。还有把它修也可以。
那你们有70，你们以前找过物业，物业怎么说的呢？
我们找物业他也不解决问题，我们直接打一二三四五，找了好多次，他们跟一二三四五他们怎么沟通的不知道。
那一二三四五没给您反馈吗？
一二三四五他没有回音。
嗯。
啊。
嗯，好，有没有物业公司电话？
嗯，没有没有，没找到，但是我离这个物业很近很近的，我看到。
嗯。
里面上班的人，我不想跟他们沟通，没有，他们只收物业费，物业费。他们说的你不充电费那就没有物业费。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本人去找过物业吗？
啊，我没去过。
没去过。那这样
啊，因为
那这样我给您个任务。
啊，
我给您个任务啊。您
可以
啊，挂掉电话之后您先去找物业，然后顺道把他物业公司的电话要下来，您去找物业去反映这个问题，看看他们是怎么来跟您回复的，好吗？然后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联系，我把这个信息来收集一下，好吗？
哦，好的好的
好
的。
好，嗯，
然后我把物业电话要回来。
对，然后你再把物业电话要回来。这样。
好，谢谢你啊。
好，然后你挂了电话，你先去找一下物业，你不是离物业很近吗？
行可
好吧。嗯，
可以、
嗯，
我马上就去。
嗯，好
好
再见。嗯嗯。好，我们请场外工作人员记录一下这位先生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再跟他沟通啊。好，两波直播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接着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在信息平台上啊，我很多朋友也咨询了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呢是更多的是一些政策上的咨询，我们梳理了一下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反映问题。那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和解答。一位企业经营的朋友说，他们这个想咨询一下单位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的基数如何变更。那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回复是这样的，说每年呢按照规定应该进行缴存基数的调整，通过调整操作啊，然后上年月均工资、个人单位及补贴月应缴额啊，这是调整的内容。调整之后呢，就按新的月应缴额进行单位的汇缴，只影响月应缴额，不会影响个人账户的正常和封存的缴存的状态。一位朋友问，城乡居民医保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住院报销的比例是什么？那最近呢，这类问题比较多啊，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关于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知道现在医保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每年交一次钱，然后呢比如说你在2025年的12月份交了之后呢，你在2026年你就可以享受城乡居民保。还有呢那这个呢就是必须要交，城乡居民医保就是每年交一次，然后次年能享受医保的待遇。然后呢还有一种医保就是职工医保了，职工医保呢是每月交费啊，然后每月交费。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咨询啊，城乡居民医保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啊，你比如说连云港的，我们想到外地去看病，那么这个住院报销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方面，在统筹区内的啊，就是比如说你是连云港地区的，那么在连云港地区的统筹区内的一二三级的医院住院起付线，分别是一级医院200元，起付线200元，二级医院起付线400元，那么就是400元以上就可以去报销了，三级医院起付线是800元，临时就医人员是1000元。那么起付线以上的合规费用，成年居民的报销比例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在统筹区内啊，在我们连云港本地，一级医院报销比例85%，二级医院报销比例75%，三级医院报销比例65%。那对于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的，属于自主转外啊，临时的，你就是我这是临时外出就医的，属于自主转外，报销比例呢，在按照报销比例呢是对照本地的报销比例要下调20%啊。你比如说我自主转外临时就医到外地的一个三甲医院去住院，那么在外地三甲医院住院报销比例能报销多少啊？报销是超过起付线之后报销是那就是65%减20%，那就给你报是45%啊，45%。这是属于临时。那么如果你是办理正常的转诊，那就只下调10%。但是如果你办理的是异地的长期的居住，你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跟随儿女定居外地，但是你是在连云港市交的城乡居民医保那么你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是比如说2025年交的连云港市的城乡居民保，那今年呢又跟随孩子去外地生活了，那你就需要在外地比如说你去办理个异地的长期居住那你在异地看病的话，报销比例和连云港就是一样的。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再补充一下，如何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是报销比例，如何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呢？那么你首先要到医保局的服务大厅，然后呢到窗口去办理一个异地就医的申请啊，异地就医的申请。然后有的是办理临时异地的就医，那你就要办理一个临时就异地就医的备案，这样呢直接结算的时候它的这个支付呢就可以直接就支付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比室内基础上降低20个百分点啊，20个百分点，这需要到医保局的服务大厅的窗口去办理啊，医保的服务大厅窗口去办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